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八七净，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华智默契照的这个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前行引导文呢，它是大圆满正行的前行。那么要修好这个大圆满呢，它的一种前行必须要修好。这个前行呢，也类似于基础，类似于这样一种阶梯一样的。那么如果我们要达到那种究竟的真悟，要达到这个究竟的大圆满的状态，或者说要修行大圆满的法，前面这样一种这个加行，前面这个修行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了前期的一种这个修行，我们的心呢逐渐成熟，当我们的心逐渐成熟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就可以修持这样殊胜的法要。就好像这个我们要修菩提心一样，那比如说我们要真实在内心当中观修菩提心呢，一下子从这个非常严重的自私自利就说是这个世间的心态，一下子要到达菩提心的一种完全无我，完全这个无私的利他的一种状态的话，非常困难。那么为什么很困难呢？因为这个中间缺少了一个台阶中间呢缺少了一种这个阶段。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要修好这个菩提心，那么如果在初离心的高度上来修菩提心的话，就比较容易修持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首先呢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初离心，把我们自己当作轮回的很多一种这个念头呢必须要消灭。那必须要消灭，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在这样一种初离心的高度上再来修菩提心呢，它因为就说是这个初离心和菩提心它这个比较接近，所以说呢在这个高度上修呢就比较容易。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菩提心的高度上在修持这个空性呢，它也比较容易，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要修这种一切无所执一切无所缘的究竟心性的大圆满如果修这个大圆满法的话，如果从现在单着轮回的心态要去观大圆满，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中间隔得太远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通过这样一种前行呢，把我们的心一步一步的提高到某个阶段。那么把我们的心提高到阶段之后呢，前面的这个阶段达到了，才可以顺利进入第二个阶段。就好像我们要从一楼上六楼，那么就是说是我们必须要从一楼到了二楼，然后从二楼再到三楼，逐渐逐渐呢最后到六楼，它有一个缓冲，它有一个方便就可以达到大圆满。它的一种法的超越因果超越寻思，它是完全呢是现前这个无情的方式现前心相续的就现前这样一种新的实相的一种法。所以如果没有通过前面的一种法让我们的心达到一个高度的话，没有站在那个高度上修大圆满，那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实际上也不知道怎么修，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呢，当我们的心从前行，比如说咱们的外加行，从咱们的一种内加行，皈依啊、发心啊、集资啊、进账啊、上瑜伽等等，那么如果通过这一系列一种修法，我们的心呢已经成熟了，成熟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跟你说大圆满如何通过上瑜伽的方式，通过观察这个大圆满的这种实相的方式来进行安住，来进行观修，那么已经有了前期的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准备，有了前期的一种基础的，在那个基础上修大圆满就容易了。所以有些时候呢，为什么道友们说修空性很困难，或者修这样一种这个生缘次第很困难，或者修大圆满很困难？为什么困难？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呢还处在基本上是处在庸俗的世间的状态当中。要修的呢是完全超越我们的这个凡夫这个分别心好几个档次的这样一种大圆满生缘次第他当然就修起来就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是如果有的前期的这些初离心菩提心，还有这些这样一种空性或者对于这个如来藏的一种这个认知有了这种前期的准备了，在这个基础上告诉我们这些这个秘法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就像我自己在最早的时候去这个学院学习的时候呢，房瑞宝也是基本上不间断的在传秘法，讲很多大圆满呢，讲很多密宗当然上是第二天呢也是翻译一般呢以最早的时候呢，他就说是法王瑞宝今天讲十点钟讲课，那么第二天早上呢，当然上是就会在八点钟的时候呢，把昨天的就说是法王的课呢，通过口述的方式口译的方式呢再给我们讲。所以我们也当时也只有通过一个笔记的方式来就说来学习。当时的感觉呢，就没感觉到秘法怎么样，很殊胜或者是怎么，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根本也听不懂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说，在学习这个秘法之前呢，大家道友都在说这个是最高的法，这个是最殊胜的法 啊，这种好高骛远的心态呢，是我们新乡区当中都有的。哦，觉得自己学了一个最高的法了，不得了，了不得了，这样。但真正要学的时候呢，没有感觉到有什么这么殊胜。除了名称上，除了自己的心态上觉得我在学一个最高的法这个虚荣心之外，好像找不到一个什么真实的感觉，是这样的。那么后面呢，就通过大圣上师92年开始讲这个前行，但不是这个版本啊，这是最早的一个版本。那么开始讲这个前行，慢慢我们就学一些这些基础的一些课程，然后呢，就是说通过学家行啊，学空性啊，后面呢学如来藏啊，学到这些之后呢，有一次上师在讲这些密法的时候，一下子就知道哦，的确是非常非常的殊胜。啊，很直接，很那种时候呢，这种感觉就会产生，不是说已经升起了密法的一种感觉，而是对密宗它的不共之处，的确呢就在那个高度上就理解了。所以我们要真实的去这个对大圆满产生一个真实不虚的一种信心，不是说这个法的名声很大啊，这个是最高的法，我现在已经学到了，我已经得到了最高的灌顶了，我已经上师给你传了，给我传了最高的法了，我现在已经怎么怎么样了。它其实不是那种信心，它是的确呢是。内心当中对于一个它的一种大圆满的一种结构，它的一种的内容呢，真实的通过前期的学习有所了解啊，有所了解或者说是有所修行，在那种心态已经成熟到某个高度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从发自内心的知道这个法殊胜啊。你如果在那个高度上去修圣愿持力啊，修密法，它的确呢就因为有了前期的一种非常好的准备，所以说你也可以就说是这个知道应该怎么修，或者说就说是这个也可以产生一些感受不同的一种这个觉受，这个方面可以的。所以说就是我们的这样的前行引导文呢，对我们自己的一种这个修行后面的一种殊胜的法要是一个非常就是说殊胜而且必须的一种加行前行的这种修法。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共同前行啊等等，它也是让我们的相续成熟的一种方法。换句话来讲的话，就有些大德说呢，这些前行的修法是为了让我们自己成为法器的，就是我们要修持正法，首先我们自己的心要成为一个法器，你可以容纳正法甘露的容器。如果你我们自己的相续啊，身心相续不是这样的法器，即便是最好的法，我们也没办法接受，也没办法在这上面就产生一个什么觉受。只有首先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把我们的身心打造成一个真实的堪能的法器，那么成了法器之后呢，你可以接受，而且你可以修行。这个时候呢，就可我们说是慢慢我们的心修行的这个佛法才可以这个稳步向前，它就是有一个非常可靠的，不是说今天我想修那个，明天修那个，没有一个次第，没有一个这样一种目标，好像就是说是这个好，似乎每天都在修，但是呢找不到一个正确目标，不是这样的。佛法当中呢，就藏传佛教当中，它有一个比较殊胜的就是个体系，这个次第。那么这个次第的修行啊非常重要，所以但是呢，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虽然这个有很好的次第。但往往有些时候呢，我们总是会通过我们自己以前的习气啊，总是喜欢高估自己的根基，觉得这些前行我不需要修啊，这些文思不需要做啊，前行不需要修啊，啊，能不能直接给我传一个最好的法？能不能我只要精进，我只要努力去修，应该可以。有些人就是这样的，但是其实呢，就是说佛陀啊，还有这些大德祖师们，他给我们安排这个次第啊，尤其是普遍的根基，它是非常有必要性的。因为就是说这个法那么高，刚刚我们讲的法那么高，但是你的心那么低。你怎么可能就是说去相应呢？就是说这个法呢，就是说是法很殊胜，但是我们的心也必须要达到能够和这个法相应的程度，你才可以去修行。不是说完全一样的，完全一样也不必要修了。但是呢，它是一个这样一种这个阶段。那么虽然我的心还没有达到大圆满的高度，但是呢，我已经可以接受可以修行的这个阶段，这个高度应该达到。那么这种高度就来自于前期的这些前行的准备。所以说他要通过一个一个的修行，让我们的心成为法器，让我们心成熟，成熟好之后再修后面的菩提心啊，再修后面的这样空正见等等，那么就是说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基础。说前期的这些准备啊，不管是四加行也好，还是说是这些内加行五加行也好，其实对我们相续的成熟，对我们成为法器方面至关重要。后面呢，修得成修不成，就关键就看你在前期的时候有没有通过认真的修行，把我们自己的身心打造成一个法器。那么如果我们就是说在前期的修行当中很认真的认认真真的就把我自己打造一个法器，那么当你把法器打造好之后呢，后面的这个正法大圆满的正法倒进来之后呢，啊，它马上就可以就相应的。那么如果我们没有花功夫把我们的相续打造成一个法器，即便是后面遇到了大圆满法，因为我们不是法器的缘故，也没有办法相应啊，这个法对我们来讲呢，还是一个就是说是用不上的这样的法，是这样。就刚刚讲了一下，就是说会让自己产生一种虚荣心，就是我已经学习了得到大圆满的灌顶了，我已经得到最高的灌顶了， 我就说已经得到了大宝福藏了，我已经怎么如何如何了，得是得到了啊，这个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名称呢也有了，但是呢内心当中会不会因为得到这些而有马上改变呢，这个是不确定的。所以前期的这样一种准备呢，对我们来讲，尤其是对于初学，尤其对于普遍的普通的人来讲呢，是个至关重要的，就是前面加行的观修啊，就是道理呢啊，我们以前讲过，今天我们也讲了一些。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这个原文呢，现在我们学习是无常，寿命无常的一种这个教授。那么寿命无常呢，前面我们讲到了啊，就说是为了求法，就是我们刚刚就说是这个为了求法，暂时呢经历苦行，但是呢后面他会非常的快乐，是这样，先苦而后甜。那么就是说反过来讲呢，世间人他不是这样的，世间人他就说是通过造罪获得一些暂时的一些受用，先甜而后苦，他因为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缘故，暂时呢得到一些安乐，但长远来讲呢还是会感受痛苦的，这个也是无常的，是这样的，苦和乐是无常的。那么在原文当中讲，有些人通过造罪而积累受用，虽然暂时获得了快乐，但终究会感受漫无边际的痛苦。那么有些人呢，就通过这个造罪，然后呢积累了一些受用啊，他就说是这个，反正是众生是人呢，都喜欢通过得到受用的方式来享受安乐。但是呢，就是说得到受用的方式，有些是通过一种这个正确的途径，有些呢是通过造罪的途径，是这样。那么有些人呢，就通过造罪的途径得到了受用。虽然呢得到受用之后啊，他可以暂时的得到一些安乐，但是呢这种安乐是很短暂的，这个非常短暂的这个安乐，终究呢会感受漫无边际的痛，因为他就获得受用的途径是错误的，所以通过错误的一种因，他不可能获得一种安乐的果。意思说呢，暂时虽然获得了快乐，但是呢其实我们就说一般的这个愚痴的众生，为什么说众生愚痴呢，他就是用这个，就说是怎么说呢，就是说用这样一种很大的代价，非常惨痛的代价，换取了一个暂时的很少的一种安乐。那么这个如果放在世间当中来讲，我们说如果用一个就说是这个很少的痛苦的为代价，换取了长远的安乐，和用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就一点点的安乐换取这个长远的一种痛苦，我们如果让我们去来做这个选择判断题了，我们都是觉得应该选前面的，先苦而后甜，而且呢这个苦呢它是一点点的苦，得到是很长远的快乐，那我们都会这样选。但是呢一旦到了这个因果取舍当中的时候，我们好像就迷失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反复去观察，反复去思维，把这个问题呢反复放在心中去想，去观察，观察之后呢慢慢慢慢的在观察过程当中，这个定解就会产生，这个决心就会产生，我们的心就会因此而改变啊，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里面都讲了，我们要认真观察，认真观修，它不是让我们知道这个道理的，而是知道道理之后呢，就是要在座上把这些问题的一个一个清晰这个观察观修，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把它的一种前因后果啊，把这个反复去观察，反复去衡量，然后观察很多次之后，慢慢慢慢我们就能够在这里面找到一个这个方向啊，下一个决心，的确呢我应该以短暂的痛苦为代价而得到就长远的快乐，而千万不要以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什么呢，就说是这个一点点的安乐来换取长远的痛苦，这个是就是不能做的。下面讲的就是说打个比喻了，例如从前啊，霓虹国家最初七日天降粮食雨，接着降了七天的衣服雨，之后又在七天中降下珍宝雨，最后降下土雨，使所有的人葬身土下，死后转生到恶趣。那么这个呢也是佛经当中一个公案呢，实际上呢霓虹呢就是这个印度的一个以前的话印度的一个国家叫霓虹国家。那么霓虹国家呢，就这里面没有把它的前因后果呢就讲得非常清楚，其实就是说这些人呢以前呢造过罪业，尤其是这个国王，好像在佛经当中讲了他这个国王的父亲老国王的话，他就说是这个，他就说对于这个，因为佛陀的一种加持嘛，他对于这个轮回的产生了厌离，他对解脱呢产生了兴趣，他自己就舍弃了王位，把这个王位给了他儿子，让他自己出家了。出家之后呢，后面他就说是观察到呢，要反正就是有因缘嘛，要去了一个因缘，他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想要度化，他已经成了阿罗汉了。成了阿罗汉之后，想要回来呢，就利益这样一个友情，利益他的这个国家的人民。但是呢，这个儿子呢，就当了国王的儿子呢，他就听到他的父王回来了，他就觉得是他的父亲要回来抢夺王位的， 他所以他就派了一个杀手，就想要把这个父亲杀死。那么在一个僻静处呢，这个杀手就遇到了这个成了阿罗汉的就老国王，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反正就是说这个杀手也很为难。那么如果就是说杀了呢，就看到的确只有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出家人，寂静很寂静调走的。那么如果不杀回去交代不了，最后呢就是说这个阿罗汉就悲悯他就说你把杀了也可以，然后你回去交差杀了也可以。但是呢就是说带句话就是说是给儿子说啊，你就是说既造了这个杀了父亲也杀了阿罗汉，是这样的，造两个无间罪啊，这个应该了解。所以说他就这样就死了。死了之后呢，他就把他的父亲，他就回去交差。交差的时候呢，他的儿子就说啊，就是说怎么样？他说是任务完成了。那就说父亲带了多少人？他说什么带了多少人？他一个人，一个人就说是只有袈裟，只有这样钵盂和西藏，什么都没有。而且就是告诉你呢，就是说你通过你自己对于这个王位的担着，既杀了父亲，也杀了阿罗汉，这个果报是很严重，让他忏悔，是这样的。那么他自己呢，就说是很震惊啊，他很震惊，很震惊。但是呢，就是说可能也来不及忏悔了，这个罪业太重了。所以说慢慢之后呢，虽然就是说通过这种方式啊，表面上是通过这种方式，好像就兼顾了他的王位，消除了他的一种所谓的心头大患了，是这样。但是通过这样的方式造了很重的罪业，后面的话就开始承受果报。承受果报的时候，就是开始慢慢该开始天上降连续降七天的粮食雨，然后呢再接着降了七天的衣服雨，然后在七天降了珍宝雨，好像是一次比一次好，一次比一次殊胜。但最后呢，人们就是很担着，人们就觉得是不是还有更好的东西降下来？你看，第一天是粮食，第二天是衣服，第三天是珍宝，还会降什么？他很期待。结果最后呢，就降下的是土，啊，就是所有的这些土呢，从天而降，把所有人都埋在地下。很多人想逃跑，逃跑的话，其实也是在各个门当中有很多罗刹把门堵住，没办法逃。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以前造过罪业的。当然就是说从他的一种因来讲呢，好像是这个国王杀了他父亲导致，但是这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人，他是因为以前造了一些这个罪业要成熟了，他成熟的话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是说是这个葬身土下，然后死了之后呢，通过他们自己的罪业转成了恶趣当中。那么这个在佛经当中也有一个这样一种公案啊，类似的这个公案呢也是有。所以说就是说以前虽然他通过造业得到一些快乐的受用，但是他的果报呢会非常的漫长，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本来他这些连续七天降粮食雨啊，连续七天降衣服雨啊，然后再降珍宝雨，其实这些呢是他们以前的福报，他们的福报会成熟。那么其实这些福报如果按照常规的方式，他会慢慢成熟的。但是他通过造了罪业之后，那造了罪业之后呢，就说我们说在佛法当中有一种术语叫重报轻受。重报轻受呢，当然我们在讲重报轻受的时候，都是理解成我们所造的罪业在今生当中啊，就是说是这个重报来轻受了，然后你就不用下世堕恶趣啊，也不用感受很大的痛苦。善业它其实也有重报轻受，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是业因果的一个规律。什么业因果的规律呢？本身你造了很重的罪，你后世要堕恶趣的，就像金刚经当中所讲的一样。但今生当中呢，因为你非常精进的观修般若波罗蜜多的缘故，所以说呢，这样一种在后世要堕恶趣的这个业呢，提前在今生当中通过别人打你啊、骂你啊、诽谤你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把这个业消掉了，重报轻受的，不用在后世堕地狱了。还有一些反过来讲呢，本身你自己相续当中有很强大的善法，这个善法在后世可能要升天，这个后世呢可能在这个善业呢可能在后世要连续的去成熟很多世的安乐。但是呢，这个本身在后世要成熟的大的快乐，就是因为你在今生当中拼命的造恶业，造了很大的罪业，所以说这个后世的善法呢，重报在今生当中轻受，看起来好像发大财了，又赚了几百万，又赚了几千万，看起来就像这里面一样。你看，又七天连续降粮食雨，连续七天降粮食雨，可能七辈子都吃不完，啊，连续不断的从天上降粮食雨，堆在哪里啊？可能最后都是操心的，照着往里堆啊，这个衣服雨也降了七天，珍宝降七天，好像似乎是得到了很大的快乐。但是呢，就是这个方面本来在后世还要想更大的快乐，但是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就让你就是感受了，感受完之后，你的那相对当中剩余的善业完全穷尽了，然后你的恶业就成熟，是这样。所以说有些时候呢，我们说这个重报轻受这个问题啊，恶业也可以重报轻受，通过今生当中的头疼啊，通过今生当中的一些疾病啊。啊，也就是损失一些财产呢，但是前提是你在造大的善法，你就是我在修波罗蜜多，我在修加行，我在修大善法，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哎，我的罪业清净了，然后就是说， 本来很重的罪业，后世要承受的罪业，今生当中稍微感受一点痛苦就消灭了。善法安乐也是这样，本来在后世要感受很强大的很长期的快乐，但是因为今生当中造了强大的恶业，让这样一种就是说是本来在后世当中要成熟的这个善法提前到今生当中，通过一点点的福报成熟完之后啊，也干干净净的堕去了，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情况呢，我们都要知道啊，是这样。所以这样一种因果的规律啊，重报轻受不单单是这个恶业有重报轻受，善法也会有重报轻受。随着我们现在造了很多善法呢，我们在这个同时不要造很多罪业啊，因为就是如果造很大的罪业的话，我们就说是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有可能本身很大的善根呢，一点点就成熟了，就生出一点之后呢，然后就堕落去。所以说这也能够就说是从某个侧面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他造大罪业反而就说是感受快乐的情况啊，这个方面也可以解释。有些人造善法为什么就是说是修法很激进，反而就是说经常遇到不顺。其实我们人间当中的好像一年一年的不顺，身体不好啊啊，事业不顺利啊，还是什么什么样，好像是一年一年的，年复一年的这样不顺利。但是其实呢，它是在我们在把自己以后的后世当很多事的这个恶业呢，提前在精神当中就是这样成熟，就是在这个短暂的成熟完之后，你自己就可以就说是往生净土啊，或者自己获得这个罪障清净之后呢，获得这样一种这个解脱啊等等，都是从这个方面都是可以安利的。那么和这个类似的呢，在佛经当中还有一个这个公案呢，就说是这个佛陀当时在世的时候呢，有一个比丘啊，他去到处弘法，在一个城市当中呢，就讲这个杀生啊的过患和这样一种不杀的功德，就主要是介绍不杀的功德。所以说当时很多人都不杀生呢，不杀生之后呢，就是说反正就是说是这个也没有人就是说卖肉，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吃肉了。当时呢就是说是这个相当于市场上没有肉卖。但是就有一个屠夫，他就自告奋勇了，他说我来做这个杀生的事情。那么国王他就很奇怪，就大家都这个时间当中呢，就说是都不杀生，为什么你还自告奋勇承包了这个像这样一种杀生的事情呢？就说是个杀生的事情。他说我有宿命通，我有宿命通，我知道杀生可以得到很大的福报，我就是因为就说是这个杀生呢得到了大安乐大福报，是这样的。他说是这个。我是第一次杀生完身之后呢，就是说死了之后就转生到这样一种这个四大天王天，四大天王天感受到很大的快乐之后呢，又死了之后呢又回到人间，又杀生，杀完身之后又死了之后转生33天，然后33天福报就是说享完之后又回来到人间，杀完身之后又继续升到夜魔天，就这样的话我就说反复就是在人天道当中走。所以说我就知道啊，这个其实杀生是升天的因。他说我要来就说是这个承担这个杀生的事情。那国王当然也不相信，国王一方面他是这个佛弟子了，像这样的话他就是佛陀讲到了杀生有大的过失的，是这样的。而且就是说一个屠夫自称自己有宿命通，可以看到自己的前世，可以看到自己就是说前因后果，他说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他反正说佛陀就在附近，我们就在佛面前问一下，他就把这个事情给佛讲了。佛陀说是的，他这个他能够回忆前世是对的，是他也是他所说的这个情况是对的，是这样的。但是呢他只能够知道这些比较浅的一些这样一种这个因缘呢，他不知道这样一种这个深层次的因缘。他其实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屠夫所看到的他杀生完之后升天，升天之后又回到人间，又杀生之后又升到33天，这一切呢都是他所看到的，这些都是对的，是正确的，他回忆的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呢他不知道这里面的原因，他以为杀生可以升天。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他以前呢曾经在很早以前他通过这样一种善心供养过一位独觉，供养一位圆觉。那么这个圆觉的这个供养这个圆觉的这个因缘成熟了，成熟之后呢他就会在这个什么，他就会他因为他的这个果，他这个这个供养独觉的这样一种善根很强大很强盛，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要感受这样一种这个供养独觉成熟的果。所以说呢就是说他杀生了之后呢，他的一个供养独觉的果呢就是还比较强大嘛，所以说他这个杀生的果没有成熟。然后呢就是说第二世呢还是继续成熟分这样。所以说就是说他是这样连续成熟，他又以为升天是因为他杀生升天的，他不知道这个升天是因为他自己以前供养独觉的果现在在他造业的过程当中在连续成熟，是这样的。他杀生的过失在他最后一世这一世死了之后他不会再成熟完了，而且尤其是这样不断的杀生也消耗了他不少福报，是这样。所以说呢他这一世死了之后他就会堕落去，很长时间没办法出来。 所以也有这样一种情况，也就是说呢，我们说这样一种这个通过造罪他没办法获得一种快乐，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如果现在我们就是为了得到短暂的受用而造罪的话，他换来的是无边无际的痛苦，这方面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因此对于无常的苦乐，我们不要患得患失，而应当将此生尘世的一切幸福受用弃如唾液，为了正法甘心情愿地承受身体的苦行及精神的磨难，追随佛陀及前辈大德们的足迹。那么就是说讲完这个之后呢，因此说呢，我们现在修行者啊，我们叫观修啊，这个都是我们在座上要观修的，要观想的，是不是？所以说呢，我们在观想的时候就要这样想，对于这样一种无常的苦乐，因为这个苦乐的确是无常的。因为你看嘛，就是说是有些人呢，上半身富裕，下半身就是说痛苦；有些人上半身痛苦，下半身富裕，是这样的。那么有些人呢，就是说是这个为了求法呢，暂时经历苦行，那么后面呢就得到无上安乐，这个也是无常的。有些人呢，就是说是上半身就是说是快乐，那么然后死完之后呢，就长期受痛苦，这个也是无常的。所以在整个轮回当中，这个所谓的苦乐，我们每个人都在。就是想要得到快乐，都在想要躲避痛苦，但是这些呢，如果不解脱的话，它总是会这样一种轮回，它总会这样一种苦乐，这样的话就不断的交替，不断的交替，它没有一个终结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无常的苦乐不要再执着了，就为了离开，为了躲避痛苦所造去，要去这个奋发，或者想得到一些短暂的快乐，想去追求啊，这个方面我们要看破，要看淡，不要患得患失，就是说不要斤斤计较。对于无常的苦乐呢，应该以智慧来摄取。当然呢，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一样，这里面所的啊，就是我们应该把这个此生尘世，就在这一世当中的所有的幸福受用弃如唾液。那么这个弃如唾液的意思，以前我们也讲过，这个并不是说让我们学了佛法之后呢，什么都放下了啊。这个就说是这个一般的这个众生呢，喜欢走极端。那么以前呢，拼命的追求，现在听到这个教养之后，马上就所有的放下，一心一意的修行。这个不是这个意思，这里面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的心。我们内心要对这个整个轮回的这个现象，苦乐的现象要知道它的本性，知道本性之后呢，我们就不要把所有的精力啊、时间呢，一味的去追求这样一种世间的幸福快乐。那么当然就是说，该做的这个事情啊，你的责任呢、啊，你的这样一种义务啊，该做的、该尽的都要去做。但是呢，在我们做的时候呢，应该有一种无常观，就知道这一切都是无常的。最究竟来讲呢，只有解脱才是有利益的。除了解脱之外呢，暂时的这些安乐啊，的确。就说是没有可靠的，所以说呢，我在做的时候，这个心态他就不会就贪得无厌，他就不会那种就说是这个没有知足少欲的这个心态去奢侈去做去追求这些，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应该为了正法呢，甘心情愿的去承受，就是因为在轮回当中，现在我们所做的事情当中，最主要的还是就是说是修行正法，因为修行正法才是。自己暂时和就近安乐的泉源，才是就是说是真实自他二立的一种正实的正确的途径。所以说正法呢，才是我们从内心当中啊，它占第一位最主要位置的就是修行正法。所以为了修行正法呢，就是说如果身体要承受苦行，比如说顶礼啊、磕头，很辛苦、很累。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为了听法要跑很长的一种很长的时间的路等等，这些身体上面的苦行呢，我们也要有心理准备，哎，准备承受。就像我们在世间赚钱，起早摸黑的，身体非常劳累，我们也能够承受。那么就是说，比这个世间的一种幸福安乐还要殊胜无数倍的修行正法，那为什么不能够承受身体上的一点苦行呢？还有就是精神上的磨难，精神上磨难无外乎就是说，修法也修不动了。啊，或者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好像就是说是这个这段时间修法比较低迷啊，或者就是说是这样一种修行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以前的习气和现在的习气冲突啊，他有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些精神方面的一种磨难。但是呢，这个精神的磨难，我们在世间当中，你不修行的话，这个还要多，啊，还要多，比这个多得多，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说，哇，这个修行还太苦了，这个苦行受不了，这个精神上面呢一种折磨受不了，好像觉得认为就停止的修法，他好像这些。精神痛苦就会自动消失，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说即便我们停止了，就是说是佛法上面的修行，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世间当中的一种这个精神的折磨啊更多，而且很多世间当中的精神的折磨，它如果通过佛法的一种知见，通过佛法的一种这个智慧和慈悲，如果升起来之后，很多这些大的世间的精神的折磨都不会有了，是这样。所以剩下的就是你修行佛法方面的就必须的 啊，就是说是一些这个小的一些精神的磨难，是这样。说这方面的话，它第一个它可以对治世间的一种磨难，第二个呢，它也是以后我们的一种精神永远获得解脱的一种前因前方便。世间的精神的这个苦难磨难，它就是说是它不会说我受了世间的这个精神的磨难，我就会最后就获得解脱的，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你为了修行佛法身体的苦行，为了修行佛法精神的磨难，它这个做了之后呢，以后它会完完全全成为我们的这种身体和心完全解脱自主的这样一种正因，说这样一种意义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哪一个人身体上面不会遇到问题，哪个人我们的一种这个心态不会波动，我们的心呢不会就是说有退失啊，或者有疑惑啊等等，这些都算是一种精神的磨难吧。但是呢，就是我们要坚持，因为佛陀大德以前呢也遇到过这些身体和精神的磨难，但是他们坚持的，现在他们已经成功了。那么就是说我们现在呢追随佛陀和前辈足迹的我们的后学，我们是后学，那么我们是追随者，那么我们也有一个心理准备。那么以前我们的前辈他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身体和磨难，心的磨难成就成佛的，那么我们现在要成就成功的也是一样的。那么我们的根基呢绝对没办法比这样一种这个前辈的这些大德们的根基要好。那么既然他们是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很好的根基，他们要经受这个磨难，那么对我们来讲经受这些磨难非常的正常。而且呢，就是我们通过这样一个磨难，我们心才会成熟，我们才会真正的就是说发现解脱道，然后最后成就解脱道啊。这个方面呢，对我们来讲是这个在观修的时候必须要了解的。所以说呢，下面讲对上述道理，我们要真心真意的思维观修啊。对于上面道理，我们要发自内心的去思维，把这个这样一种内容思维透。观修呢，就认真的观想，就把这些意义的完全要放在融入到我的心中去，是这样，完全。把让这个意义变成我心的一部分啊，全部就是融入我的呼吸，我的血液，我的骨髓当中。所以像这样的话就知道啊，这一切的世间的苦乐呢的确是无常的。既然是无常的，就不必要我用毕生的精力和毕生的时间，所有的这样一种资源都用在追求世间的福乐上面。因为即便是我用了所有的一种就说是这个精力啊时间去追求，最后还是无常的。但是如果我用毕生的精力去追求这样一种解脱呢，它就会就是说发生很大的改变啊。当然就刚刚我们讲了，就是说如果还没有这个出家修行的话，在家的话他就该做的这些事情呢还要做，但是呢他内心当中有了这个无常的观念之后，他做事情的心态不一样了，他是站在一个就是说是很高的一种心态，升华了一种新的心态上面去看待这些事情，做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他质量也会更高，因为他不会再患得患失，他不会有再多的一些这样一种这个束缚。所以有些时候他就往往是说有了智慧，有了佛法的智慧，有了佛法的这些慈悲啊智慧之后，他对抉择问题他会看得更清楚，他因为这里面没有很多贪得无厌的一种因素，他因为有放下了之后，他有的时候看问题他更清楚什么时候该放他就放了什么时候就是说该做他就做了，是这样。所以他的思维会更加的敏锐，他的一种对这些取舍之道会更加的一种这个清晰。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有了佛法的智慧和慈悲的话，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它就能够就达到一个更高质量的，是这样。当然就更高质量不一定就是我的钱越来越多，就在现实当中啊我的钱不一定越来越多，但是我的一种心态通过这个智慧的心和慈悲的心去面对这一切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幸福感，它的一种其他的一种就是让自己内心当中更满足的更幸福的这样一种很多很多的要素呢，在这样一种智慧和慈悲升起来之后，它更加容易具足，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教导我们呢一定要好好的去观修，这些呢也是我们在座上观修的内容。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就一组是好与坏的无常。好与坏同样是无常的，这样前面是苦乐无常，下面是好坏是无常的。那么怎么说呢，从世间法方面来说，能言善辩、知识渊博、机智勇敢的人们也有一败涂地的时候，此时往昔往昔积累的福德已经耗尽，思维颠倒，万事不顺，受人挖苦而暗自神伤，常常遭到别人欺侮，以前仅有的少分功德似乎全部荡尽，已是一无所有。那么这个是从就是说好转为坏方面。那么因为这一切的好坏呢，它都是世间的有漏的善和恶引发的。而我们现在这个众生呢，人道众生啊，基本上都是属于杂业众生。 杂业众生就是我们相续当中的善恶业是夹杂的，善恶业夹杂的，所以在成熟的时候呢，它的一种善恶业成熟的时候也是夹杂的，所以说苦乐呢在这里面呢变幻无常，非常的正常，是这样的。所以说从世间法来讲的话，因为这些都是有为法，都是因缘法，如果它的一种这个善的因缘灭尽了，那么恶的因缘就会成熟，恶的因缘灭尽了，善的因缘成熟，所以说从这个总的原则来讲它是无常的，那就是说好坏无常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基础。那么世间法的角度来讲呢，首先是世间法，后面还讲这个出世间法，是这样。首先是世间法方面讲，那么有些人呢最初的时候啊能言善辩，非他的思路非常的清晰，而且呢就是说非常能辨别，能言善辩，而且他的知识呢也非常渊博啊，就是说从他的一种这个性情性格来讲也非常机智，非常勇敢的人们。那么这些人呢当然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啊，他的一种口碑也很好，然后他因为他的方方面面的一种这个高素质呢，他也可以获得一些好的赞叹啊，或者好的生活的环境啊等等。但是即便是这些啊以前非常好的具有这些美好东西的这个人们呢，也有一败涂地的时候，因为他是无常的，是这样。所以说当我们的一种以前的一种已经成熟的善根啊已经耗尽的时候，或者他的力量微薄的时候，他逐渐开始衰败，乃至于有一败涂地的时候。那么就是说此时往昔往昔积累的福德已经耗尽，那么以前我们积累的福德呢已经耗尽了，耗尽之后呢他这个时候就开始变了，因为他的福德一耗尽，他这个人呢以前是思维很敏捷的，这个思维开始颠倒了，本来就是说这个低级错误一般来讲是不会犯的，那个时候就开始频频的犯一些低级错误。投资的人也是一样的，本来就是说以前的话他可能是这个方方面面看得很准的，他知道这个该做不该，他后面福德耗尽了他就开始思维混乱的，明明不能进去了就进去了，别人不该投钱了就投钱了，就这样。别人就觉得为什么这样做想不通啊？其实呢就是说他觉得是对的，后面他是清醒过来他又觉得就想不通为什么当时会这样做抉择。所以这个时候有的事也是自己内心当中的福报他耗尽的时候，他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思维颠倒，然后万事不顺。那么因为你的福报强劲，所以你的做事情的时候，你的这个强劲的福报支撑他做什么事情都是很顺的。为什么他就福报大？福报大的话他做什么事情非常容易成败，但是他福报耗尽之后呢，什么事情开始不顺利了，是这样的。然后就开始以前是受人尊敬，现在是受人挖苦。受人挖苦一方面是他就是说世间的一种观念，就是说当你倒霉的时候，当你走背运的时候别人就说是这个墙倒众人推嘛，是这样。反正当你就说是在这个衰败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攻击你啊，怎么怎么样。这个方面是一方面就是这样的，世间人的这个心态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什么呢，就是发自内心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你的福报耗尽了。你的福报耗尽之后呢，以前受人尊敬是你的福报支撑，现在你这方面受人尊敬的福报耗尽了，当然就是说是很容易就是受到别人的挖苦，因为内心当中没有在让你获得这个让别人赞叹呢就是说恭敬的这样有因素没有了，所以说就很容易受到别人的挖苦啊，这个方面也是很正常的，是这样说暗自神伤。他自己内心当中也没有这些自信心的他也会很沮丧，所以内心当中也很沮丧，而常常呢也受到外面呢受到别人的侮辱，是这样。所以以前所有的风光呢，所有的功德呢，似乎现在一点都没有了已经是一无所有。这个非常多啊，就是说在历史上面这个方面的一种这个人物这样的事件，不管是就是说是东西方也好，还是这个现代古代也好，反正就是说这个事情特别特别的多，也许在我们自己身上都已经出现过这样的事情。当然只不过他的事情有大有小，历史人物呢他可能就是名气大，他可能就做的事情就说是大家都熟就说是这个知道的很清楚，但是在发生我们身上可能也是在也可能发生在单位里面也可能发生在学校里面，是吧？你在读书的时候你是什么就是说大队长你是什么班长然后后面呢慢慢你就倒霉了，然后所有的人都看不起你了，孤立你了，然后怎么样，可能在这些小范围当中也有，单位当中可能也有，甚至于可能在佛教团体当中可能也有，是这样的。所以说不管怎么样，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他应该有一个方面的一种就是说一种承受力，知道这个是无常的。那如果我在这个位置上，我该做的就好好，尤其是当我在这些位置上的时候，千万就是要避免的就是那种得意忘形。因为有的时候在这个位置上他很容易就随随便便来，为了得到，因为他有很多的这个资源，有很大的人脉关系，这样，所以他就很容易就是说乱来。如果乱来了，有的时候就是让自己损失福报的因。所以说如果当我们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一方面当我们好的时候，一方面我知道这个是无常的，有那心里有准备，什么时候下台什么时候衰败我都有准备，因为他的确是无常的。通过观修我们在上座的观修要把这个问题观修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确信， 是这样的，这个思想要深入到骨髓当中去。说反复观修之后就知道这个就是无常的，所以哪天我就是说从好变成坏，这个也很正常。什么是我从坏变成好啊，也很正常，是这样。所以说就是我把这个观念呀、要牢牢的植入我心中。如果这个观念植入心中的时候，内心当中相当于有一种准备，有一种心理准备。当这个事情发生了，我早就准备好了。虽然这个事情发生了可能还是不舒服，但是呢我内心当中我是准备承受的。这个就不一样了，什么有些事情突然爆发的时候没有准备，一下子就会就像就别人吓我们的时候什么准备都没有啊，吓一吓我们就会非常恐怖。但是我知道他可能要吓我，我有心理准备，你怎么吓我就有准备的，我就不会受到你的这样一种这个不会有吓一跳的那种感觉，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修法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早就准备好了，我准备接受这个，那么这个事情无外乎就是早来晚来而已，反正要来早来晚来，所以我的心是准备好了的。这个时候呢，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就不会颓废啊，不会沮丧啊，不会做出很多出格的事情，也不会怨天尤人啊，也不会就是说做一些就是说是怎么样报复社会啊，怎么怎么事情都不会做，他的心理承受力很大。所以如果是这样，他既不让自己过度的悲伤，也不把这种悲伤的情绪渲染给家人渲染给你的这个周围的人，也不会把这个悲伤的情绪带到社会上去危害社会，都不会的。所以这个方面呢，无常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消极，但真正来讲的时候啊，我们好好观察这个里面的无常的观点，它是非常积极的，对治它的一种对抵御这样一种风险。尤其是现在我们在社会上面的这个压力很大，然后这些好坏的变幻无常是这样的，的确是这样的。越接触这些就说是各式各样的人，越知道这个无常的道理。所以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种心态的话，我就不会把这个就是说这样一种负面的东西不会传染自己，也不会传染给家人。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当你在外面啊，就是说是非常不高兴或者遇到什么事情呢，你回来的时候呢，你就很容易把这个气氛渲染给家人，家人本来也很好的，一看你这个不对，你的情绪传染大家都不舒服啊，然后就是说这个家庭传染那个家庭，慢慢的话就是说看起来是小事情，但是其实慢慢对整个社会啊这都会有影响。但是如果你有这样的准备力的话，即便出现了，我有这个心理准备，这个无所谓的，是这样。所以说修行佛法的人应该有这样心理准备。而且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既然是无常的，我现在有这样一种机会的时候，我就用它的修佛法修正法。如果现在好，我就应该用它的修善法，尽量的多集资进账，不要再处在飘飘然，也不要处在我用这样去造罪业，我应该善用它。哪怕我就说我这个好一天，我就用这个一天的好我就修善法，一个月的这样好我就一个月的修善法，什么时候衰败了我就用衰败去修法，就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说是好也可以修法，坏也可以修法，就他这个心态是比较稳定的。稳定的心态在世间当中也是一样的，如果你的心很稳定，你就可以东山再起，它是有资本的。如果你这个心态不稳定，一下打垮了，那就没办法，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你好的时候你是一个，他就说你好的时候你也是居安思危嘛，他就说这方面他有一个心态很平静，不好的时候呢他也一个就是说是平静的心态，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的一种人呢，他是有准备的反正就是说是机会都留给有准备的人，反正你准备好了有机会你就抓得住，那如果你没有准备好，你机会来了你根本抓不住。佛法也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心态好，当你好的时候你准备好，你可以用它去修法，当你衰败的时候不好的时候你也有准备，好的时候怎么修，坏的时候怎么修，他都有准备，是这样。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对我们的修行不会有大的影响。这个是对我们如果掌握了无常的话，对我们修行，对我们的工作生活，它是哪方面对我们利益的，这方面都可以有关联，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我们观修这个无常啊，不单单是要我们知道这个是无常，而且呢它这个无常的智慧它是很强大的，它的无常的智慧可以平息，可以让我们的心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只要我们的心稳定，只要我们的心平和，它就可以处在一种如理思维，它就不会就是说是做一些极端思维，它不会，它做如理思维。只要做如理思维，那就对我们对大家来讲都是非常好的，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有些时候呢的确是世间人的想法，有些人就是有些时候的确是福报弱了，你的心它就变了，你开始颠倒思维啊，开始就是说是怎么怎么样，这些都有的。与之相反，也有许多人以前无有智慧，见识浅薄，往往被人贬为骗子、虚伪者。后来当他们获得了财富、受用时，便赢得别人的信任，被看成是精明能干、见多识广之人。 那么这个这句话讲这种俗语所说的脚者年老成主人，那么这个是相反的情况，坏变成好。那么有些人在以前的话他是没有智慧的，好像就说是很笨很傻，什么问题都抉择不清楚然后呢就是说见识呢也是浅薄的往往被就是说是因为这些贫穷的人呢或者说是这个没有势力的人呢很容易受欺负，还很容易被别人说这个是骗子虚伪者。一方面来讲的话，世间的一般来讲普遍的世间的风气，他对于这些弱势的人都会有一种天然的一种这个鄙视看不起这样的心态，一方面是有。还有一方面呢，就是为什么他这些人他比较容易被别人说是骗子虚伪者，因为他的福报的确不够，他福报很少，福报很少的话就没办法，就是说你福报少你没办法，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让别人尊敬你，然后别人就是说你是个很好的人，这个很从这个侧面来讲也比较困难。但是我们不是说百分之百，因为这个业本身很复杂，我们只是从就是说是大的部分大范围来讲的，就是说是比较普遍的情况就是说是大致来讲是这样的。那么后来呢就是获得了财富，但是后来获得财富也是因为他的福报开始显现了。后来获得财富之后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他获得了财富，又有财富了，又有受用了，因为有了财富有了受用名声也大了，也慢慢开始赢得别人的信任。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对他的看法也变了，就被看成是精明能干见多识广的这个成功人士到处做讲座，到处去剪彩，然后什么到处提词。像这样的话好像就是说是他有了这些之后呢，他就是完全变了，就坏变成好。坏变成好呢，一方面来讲呢，大家对于这些有钱的人呢，有势的人，他就是天然的就是崇拜。第二个就是说从另外角度来讲，他的福报增上了。福报增上之后呢，这些名声这些都慢慢好转都是这个道理是这样的。正如俗语所说的脚者年老成主人，那么就是说俗话当中讲了脚诈者就脚诈者的意思就是说在他这个前期的时候，在他就是说是早年的时候被大家看成是脚诈者骗子虚伪者然后是这个衰者是这样的。但是呢年老成主人，年老就是他开始发达了，他开始就是说是这个走好运了，他开始发达了，福报开始成熟了，这个是他成主人。主人的意思就是说一方面来讲他可以主人嘛，他可以统治，他有权利，一方面来讲他就成了一个成功人士的意思。所以这个的意思就是说脚者年老成主人，也是说他是无常的，所以这一切呢也都是这个无常的自信我们这个方面也需要这个了解。这些呢就是从这个世间法的侧面来讲的。然后呢从世间法方面而言从出世间法方面而言，有这样的俗话，聚正年老求学问，舍事年老及财物，法师年老成家长这样。那么这句话呢下面也要解释。那么是聚正年老求学问呢，就聚正的意思一方面来讲他是具有正悟的人，但具有正悟的人他会年老会求学问吗？当然完全正悟的心性彻底的一个圆满正悟的这个不会。但是呢这个正呢他有低层次的正，高层次，尤其是处在低层次的政务呢，就是他修行有些觉受有些觉受。这样的话就是他年轻的时候他是修行为主，他有一些这个感觉，有些觉受，就是说年轻的时候他致力于修行，但是到老年的时候呢他就不愿意修了，他开始求学问了，他觉得学问很重要，这个就是一种颠倒这种颠倒是这样。所以说他这个聚正年老求学问的意思。然后呢舍事年老及财富，这个后面要讲的，就是说是舍事者呢年老的时候开始积累很多财富，法师呢年老成家长后面下面讲。许多人虽然上半生是抛弃一切世间琐事的舍事者，下半生却努力积聚财物。那么很多人呢就是说是这个上半生呢他就说是看破轮回了，他知道这一切没有意义，所以说抛弃了一切的世间的琐事自己的一种这个工作抛弃了，然后家庭也抛弃了，很多的感情也抛弃了，还有很多的财富也抛弃了，很多身份名也都抛弃了，然后一心一意的去修法舍事。舍事者呢其实就是一种舍弃一切琐事而修正法的人，称之为舍事者。很多人就是说苦行者就在深山老林当中修行的人他叫舍事者，但是舍事者也有真假有真的舍事者，的的确确呢就是说是这个外在的行为和内在的心他都是已经舍弃了的。有些呢是假的舍事者，就是说外在呢好像是显现上舍弃了的，内心当中对世间法他的一种这个贪着非常炽盛的也有。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这个舍事者呢就是他身在红尘当中他在做很多事情，但是内心当中他对这些已经舍弃了，这个也有这样。 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上半身呢，他是抛弃一切专修的舍身，但下半身呢，他的思想转变了，他本来是好的一种思想啊，逐渐的开始单着财物，说下半身呢努力去集聚财物，一点点有赚钱的机会都要想去赚一点钱，大钱小钱都想赚这样，所以他就开始努力的集聚财物啊，就是说是这个钱呐、啊，还有这些这个其他的用具啊，都开始积累，这方面也是好坏无常的一个表现。也有上半身是为人传法的阿舍离，下半身却成了猎人、窃贼或强盗。还有一些人呢，上半身呢是为人传法，就给别人传讲正法的阿舍离，那么下半身就变成了猎人等等的这种恶人。那么就是说，给人传法的阿舍离要传什么呢？就讲这些因果不虚啊，杀生的过患、偷盗的过患啊，这些这样一种过患，讲很多很多过患，就教诫大家要做因果的取舍，不能做这个业绩颠倒的行为。就是说传法的时候就是传这些取舍之道，或者发菩提心啊，或者修空正见等等。但是呢，就是说因为他自己没有就是说是这种这个坚持修行，或者他业绩颠倒的缘故，相续当中的一种福德耗尽，恶业开始成熟，所以说就是说下半生就慢慢变成了猎人。本来告诉别人不要去打猎啊，不要去杀生啊，这个是很大的罪业，他最后自己变成猎人了，然后就偷盗的过失很大，他自己变成了盗贼，来甚至于变成强盗的这个情况也有。所以这个也是内心当中的一些修法的状态好坏无常的一种这个事例是这样的。还有一些上半身是持戒清净的戒师，下半身却只是成群。还有一些人呢，上半身呢手持戒律非常的清净，像在那就说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他的一种出家的戒律啊就是这样一种根本的戒律啊，这方面的话非常的这个清净啊，乃至于就是说眼不看女人呐、啊，不和女人接触啊，或者说是怎么的，很非常非常注意持戒，非常清净。但下半身呢，就是说是这个只是成群啊，结婚了，然后就是说生很多很多孩子，这方面也是他的一种这种这个无常啊。本来是世界很清净的，最后反而变成就是说很多很多子女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人呢，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无常的。所以这个是好修行的人呢，好修行的人变成坏的一种状态。当然这里面也不排除啊，他有些是视线的，在八十四成就者当中呢，也有一些这样的视线，咱们就不讲啊。那关键就是说这个现象，还有呢就是说是对于我们这些这个凡夫人来讲，很有可能。在这个好和坏在我们相续当中不停的转变，所以说后面还要讲啊，怎么样对治这种方法，怎么样对治这样的现象，就是说非常的小心谨慎，在没有登地之前都要非常认真，千万不要就是说马虎大意的意思，后面还要讲它的对治。还有呢就是说反方面来讲，反之有些人上半身为造恶业，下半身唯一修持正法而获得成就，或者即使没有获得成就，但也已经归入佛门，死后往生清净刹土。还有一些人呢，他上半生呢就是一直造业啊，就成为屠夫成为这样一种这个伤害众生的人呐，或者打仗的将军啊等等，造很多罪业。但下半生呢，幡然悔悟了，他唯一的就是说是修持正法，他内心当中有这个种性苏醒的。这个善根这个种性苏醒之后呢，他就开始修持正法，而且呢一心一意的修持正法。然后像这样的话就获得了这个证悟，获得很高的成就，即便没有获得成就，但因为皈依佛门精进修持的缘故，死后也有往生净土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啊。弥勒之巴尊者当然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他就说是这个在这个求法之前呢，就是说又是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放咒杀人，又是放冰雹摧毁这样一种这个摧毁别人的庄稼，造了很多的罪业。后来呢，就下半生一心一意修行，获得成就。后面我们也讲到了这个大家熟悉的奔公贾格西也是这样的，他就说以前呢也是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很强势的，有说是盗贼，也是这样强盗。所以说呢，就是说是经常这样去恐吓众生啊，就是说是打杀众生。后面呢，就是说一旦皈依学佛之后呢，他非常精进，成了个非常好的修行者，这样的。这方面的情况也非常多。那么即便是我们身边的一些人也是一样的，有些人就是说是以前呢是相当于就是说是非常恶劣的人，脾气很暴躁。然后在试验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经常惹麻烦的那种，但一旦学佛之后呢，对众生非常的慈爱，然后就是说是这个经常放生呢，经常劝别人修善呢，等等等等，他就是说变化的也很多，所以这方面也是一种这个好坏的转变。所以现今的贤烈显现，可以说瞬息万变，没有任何现象是始终不渝、牢不可破的。所以说这个贤和烈，就好和坏的这个显现呢，可以说是 马上就变了。有些人就说今天还是很好的很好的修行者，很虔诚的佛教徒，第二天呢就是不学了，然后就开始变成外道的情况，也还是诽谤佛法。有些呢今天还是很顽固的一个这样一种，就是说诽谤佛法，第二天呢就是一个因缘触动，他马上就转变了。所以这些都是变化无常的，没有什么现象是始终不变。所以说呢，当我们就说是有这个智慧的时候，大圣上师经常说因为大圣上师大人家就说是这个一方面来讲的话是这个圣者嘛，他就说这方面的一种道理非常清楚，所以他就说有些刚学习的学佛的居士啊，很热情很热情，大家都说哦，他们的信心不得了，他们很精进。反正这个时候上师就会提醒我们，这个就短期的都会做，我们要看长期的，因为就看到这个太多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当看到有些人呢非常热情的时候，他也是他的心呢也是不为之所动，当看到有些人刚开始很恶劣的时候，他也是知道有些人他现在恶劣的，以后他也会变得很好的，这个情况也有。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和人交往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不要说、啊、这个人你看这么不听话啊，这个人就怎么怎么样，但也不知道哪一天他突然就是说重新苏醒了之后，他也变得很好了，他就是说在世界上做事情也是你的左膀右臂，然后在佛法当中呢，他可能也会变成一个很好的修行者，这样很自力弘扬佛法的人也可能。那现在很好的人呢，我们觉得这个人很好，很就是说很恭敬啊，对他有培养啊等等，但有可能过了几年就变了，这都是无常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内心当中没有这个无常观，我们就接受不了这种现象，一突然变化的时候，我们的心也会非常的波动的很厉害。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就说是对于好人变成坏人啊，觉得很难受；对于一个坏人变成好人，当然对我们来讲，也许就说是这个比较喜闻乐见。但有的时候也会想，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假装啊等等。但是如果你有这样无常的一种观念，对这些都可以接受，的确都是无常的，是这样的。这些都是这个不是老不可不可是有些人偶尔升起一点点出离心和厌世心，只是装模作样的修行，似是而非的法。世间人也将他看作是了不起的人物，后来又有了师祖和弟子在足下恭敬顶礼，这时他们本人没有详细观察自相续，反而真的认为我已如何如何了，以傲慢蒙蔽相续，内心飞扬浮躁，一反常态而认为我什么事都可以做了，这种人真正是鬼迷心窍，着了魔。那么这个方面我们要知道啊，就是说有些人呢偶尔通过一些因缘升起了一点点的出离心和厌世心，也是在这个偶尔的出离心厌世心的推动之下啊，就是说是这个装模作样的修行了一点相似的法。当然这个可能他修的时候也可能是当时是比较认真的修的，但也有可能是通过这样假装的出离心呢，就装模作样修了一法，获得一些这样一种这个修行贤善的名称。世间人呢好像是也把他看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有了师祖弟子在足下恭敬啊顶礼啊供养啊赞叹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一个有修行的人，他就会反观，哎，他们这样恭敬我赞叹我，我有这个功德吗？啊，他一观察的时候啊，觉得很惭愧，他们这样恭敬我，但其实我是自己是没有这个功德的。他有这个心态，他就有一个抵御力。但是如果他没有这个心态呢，觉得哎，别人一恭敬一赞叹，哎，是啊，好像就是我，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这样的话，就说是没有观察自己的相续。反而真的认为我已经如何如何了，别人说啊、哎，你是个大菩萨，你是一定是个佛，一定是文殊菩萨，一定是什么，哎，自己觉得可能应该好像是吧，是这样的。那天当模模糊糊开始觉得自己是一个这样了不起的人，所以通过这样傲慢蒙蔽相续，内心开始不安静的，开始飞扬浮躁，所以一反常态。以前呢就是说还是对因果啊等等有一些见解正见取舍，但现在呢完全颠倒了，认为呢什么都可以做啊，就是说因果嘛，反正就是说就是说是这个没有那么严格，应该说是怎么怎么样，对我来讲应该随便可以做。这种人就是鬼迷心窍着了魔，所以说他可以也有可能是我们的修行过程当中没有真实的境界，但是他被一些假的一些觉受，被一些就是说肤浅的这样的感觉蒙蔽，觉得自己真是一大成就了，这个也不行。所以说后面要讲我们没有证悟之前，这一切都是假的，第一切都不可靠的，我们千万不要因此而沾沾自喜。所以下面这一段也很关键，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在尚未断除我执，没有升起无我之智慧，获得圣者果位之前，贤烈的表象都是无常的。所以这段很重要，就当我们还没有断除我执的时候，还没有升起无我的智慧，还没有获得圣者果位之前，这个地方断除我执升起无我智慧和获得圣者果位，这个是平行的， 是这样的。那么你获得圣道果位，一定会断我执，一定会升起无我智慧，是这样。你升起无我智慧，一定会断我执，一定会升起无我智，一定会获得圣道果位。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说，当我们获得圣果之前呢，正悟之前，所有的所谓的不好的和坏好的，就贤和劣的所有的表象都是无常的。说当我们修行修不动的时候，觉得我自己是不是没有希望了，我这段时间的这个恶心频频生发，是不是我没有希望了，也不要这样想啊，这个也是无常的。这个所谓的一种这个阶段的修行不好也是无常的，只要你坚持下去，他也会就是说慢慢慢慢走出这样一种这个陷阱的。然后如果觉得自己了不起了，自己这段时间修行非常好，你千万不要得意啊，过段时间有可能这个状态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智慧对我们来讲啊，就是对我们长期修习佛法非常有用，这些理念非常有用。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没有这个理念，没有这个理念呢，就是当我们修行不好的时候，一下子就把自己就是说完全打垮了，就觉得自己没有希望了，好像非常颓废，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不要这样，这个是无常的。当我们一段时间好，信心也好啊，然后就什么都好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也要注意，这个阶段有可能过段时间还会无常。所以说我们要有无常观，好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有可能这个无常的，然后就说是怎么怎么样，保持一种比较平静的心的。坏的时候也知道这个是无常的，坏也是无常的，坏的一种状态无常。只要我继续修，这个无常这个坏的这个状态会过去的。所以说这个有这样的见解呢，就不会耽误我们总体的往前走的这个心。否则的话，今天这个状态这段时间状态好，哎，有从某种意义上也耽误自己的修行，状态不好又耽误自己修行。状态好和状态不好，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种无常观的话，都从不同的侧面会障碍我们的修行。就是因为我们状态好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沾沾自喜，就会觉得我超胜所有的道友，他们都不如我。其实这种状态呢，它就是一种浮躁的心啊，它就是一种没有了知自己的当前状态。这种就是说是本来就和修行不相应的，说他是从这个方式障碍我修行的。如果状态不好的，沮丧，你干脆不做了，干脆不修了。那这个是不是障碍？当然是障碍，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通过无常这个贤劣的一种思想来对我们的修行做一个这样一种扶持非常重要。这样，所以我们应当恒时修行，始亡无常，详察审查自相续的过失，常常身居地位，升起厌世心与出离心，三门寂静调柔，谨小慎微，观修一切有为法皆为无常，思维轮回的痛苦，恒时处于强烈的信心和深深的厌离心中。这一段就给出了我们对治的方法，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就是当我们在获得圣果之前，到底应该怎么做才保险。是啊，你老人家讲了一切是无常，那我会觉得我没有希望了，就是反正都是好坏好坏这样来来去去，但我还有没有一个稳定的修行，就是告诉我们你如果这样做啊就可以，这样做的话就可以保证我们不受这个影响。那怎么做呢？恒时修行，死亡无常，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恒时修行，死亡无常，才可以把我们的精进的心提起来。不管你好还是坏，反正你知道无常了，你会一直修下去。所以说，修行死亡无常呢，也可以对我们刚刚讲这个平静的心态，它也会有一种很好的一种培养。然后审查自相应的过失很重要，就是审查自己相应的过失，经常观我内心有什么过失，尤其是当我很顺的时候。尤其当我觉得方方面面都很好的时候，就经常要观察自己的过失。因为如果不观察自己的过失呢，当我们有一点点小小的功德的时候，就很容易沾沾自喜，很容易通过这个沾沾自喜蒙蔽我们这样一种心相续。本来我是凡夫众生，但是有点功德的时候，就忘掉了我的身份，我就不会再愿意按照凡夫众生的方式去做了。实际上我就觉得我高道友们一等啊，我就觉得就自己了不起，这方面就说是这个很不好。所以说我们要详察，经常的审查自相应的过失，经常了知自己的过失，他不会傲慢。然后呢，常常身居低位。那么身居低位的意思就是说反正总是处于吃亏的位置啊，不管是我们出行啊，还是说就是说是哪怕是我们说是有的时候建商事的时候，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有什么叫有利位置，然后就说把这些都让给别人呢，或者坐车的时候哪是好位置然后让给别人呢，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位置呢就坐，当然并不是说是别人坐沙发我一定要在地板上坐着我才身居地位，我一定要缩在某个角落里面我才是身居地位，当然这个也是一种表现。最关键的是你的心要居于地位，你的心不要傲慢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心，我就和这些道友比较起来，就是说这个时候就是主要是观察别人的功德，要善于观察别人的功德，而观自己的过失，就容易把我的心处在一个比较谦卑的位置下面。这个不是假装的，的确呢，就是说是知道我不如他们，他们从某个方面来讲都超胜我。像这样的话，就是容易让自己心处于地位。 自己的心处于低位是容易产生功德的，是这样的。那如果自己的就是说很高举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自己的心态很高，这个时候是很难以升起功德。就像后面还讲了，就低洼的地方总是容易囤积水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的地势越低洼，这个地方的水越容易这个充满，越容易囤积。最先囤积的就是最低洼的地方，水就是这样。高的地方它就水往下流的，它流不住水，是这样。所以说呢，让我们的心经常处于低位，这个是很重要。当然呢，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心之间有一种互动，有一种互动。如果有的时候我们刻意的把自己的行为上面把自己就故意的把自己就是说是排在低位了，对我们调伏心也有一定的这个辅助的作用，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做的很高的时候呢，他的这种高举的心、傲慢的心，慢慢也会也会延伸，也会这个触发的，也会升起来。所以说呢，就是说，当然心处于低位是主要的，有的时候呢，身体呢处在低位的这样的话也是有一定的必要。然后呢，升起厌世心与出离心，经常观厌世心，经常观出离心，就是说这个厌世心呢，就是说是知道一切轮回没有什么可以担着的，出离心呢，就是我要解脱。三门静调的，我们的身与意经常呢处于寂静调得状态，那这个方面主要是正知嘛，观察我们的这个身与意，然后把自己的心呢处在寂静调得状态，这个正念。然后呢，谨小慎微，这个是不放逸。那么就谨小慎微，就是非常小心翼翼啊，很小心翼翼，就观察自己的一种过失啊，然后怎么样，就是说反正就是说自己通过佛法方式，经常性的就在小的事情方面也是不放过，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我们修行的时候呢，其实真正的修行它就是从小的事情上面、小的细节方面去落实我们的修行。如果在这些方面都能够做得好的话，那我们总体修行就会变得很好。那观修一切有为法皆为无常，所有有为法都是无常的，就是不管是这个苦乐啊、地位啊等等，它都是无常的。那么这样的话就说是可以。然后思维轮回的痛苦，整个轮回都是痛苦的，所以轮回当中的这些没什么可靠的，恒是处于强烈的信心和深深的厌离心之中。那么对于上师三宝呢，升起一个强烈的信心，还有呢就是说是对于轮回呢产生一个深深的厌离心。如果我们经常呢是通过这些法来调伏我的相续，经常处于这些状态，那么我们呢就不会就说是这个因为这样一种这个好坏等等的一种变迁无常，然后让我们的修行呢失败，它不会的。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在登地之前这些要素条件做到了，在这个基础上文思修行呢，我们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是把这些可能让我们退失的因缘都能够排除掉。如米拉日巴尊者亲言，无人山谷岩洞中恒具出离厌世心，上师乃为三世佛，强烈坚信永不离。那么米拉日巴尊者这样说的，无人山谷岩洞中，这个是说我们的应该处在一种寂静处，但是作为这种舍世子来讲，这个是最佳的一种修行方最佳的修行的地方，是这样的。所以那么就是这个时候是外在的环境对我们内心当中的修行有一定的帮助。所以首先呢讲了一个外部的所依呢，是无人山谷岩洞中恒具出离厌离心然后恒时的具有出离心和厌世的心，上师乃为三世佛，强烈信心永不离。这个是信心，就是说上师是三世诸佛总集，所以要对上师呢应该有强烈的信心，永不离。永不离的话就经常要么就白天关在头顶，夜间关在心间，走路关在右肩，吃饭关在喉间等等，反正就是说永远不离上师的一种这个显现。就是这个强烈的信心呢永远不离上师，永远，因为我们永远不离上师呢，这个就是我们这样观想的话，它其实就是一种相应，就是一种上师相应，就是一种上师瑜伽。所以说我们就没有离开，就是说时时刻刻都没有离开上师，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获得加持。其实这个永远就是说经常这样观想也是提起正念的一种方式，一方面是我们可以得到加持，一方面就是说经常观上师在我们头顶啊、喉间啊等等，或者把一切观为上师的幻现。其实这个就是说当我们在观的时候，这个同时是没离开正念的，是没离开善法的，是没离开心性的是没离开佛法的作意的，是这样。如果你不观呢，当时就飘抽离出来了。所以当你忘失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心态就从这个正法的状态剥离出来、抽离出来了，也许你开始圆这样一种烦恼啊，圆这些其他的一种庸俗对境了，这样的。我们也务必要以此而实力修行这个就讲的窍诀。否则由于暂时的分别念是无常的，根本无法确定将来会变成怎样。就是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讲呢，分别念暂时的分别的确是无常的。有的时候今天的状态特别好，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就特别的差，心情就很糟糕，这样的也有。有些时候睡觉之前心情很糟糕，起来的时候呢心情大好的这个情况也有。所以这方面是无常的，所以根本无法确定我们将来会变成怎么样。所以我们必须要非常小心谨慎地做这些修行。其实 下面讲一个例子，从前有一个人啊，从前有一人，由于密有成仇，众叛亲离而步入佛门，经过一番修行而成了一位了不起的汤巴比丘，风心获得自在，可以在虚空中飞行。那么就是说这个比丘呢，他的入佛门的因缘呢，是因为亲有成仇，众叛亲离，升起了出离心而步入了这个佛门。当然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也不好说他这个动机是不是对的，因为很多修行者呢，反正最初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委员那个委员，反正就是说是开始学佛开始皈依，这个倒不能说他这个动机好还是不好，反正就是说是这个他通过一段时间的修行之后呢，他通过修气脉明点呢，风心获得自在的，这个风心获得自在呢，它是一种修行啊，一种修行，他通过这样观修自己的风脉，控制自己的风脉明点呢，他就可以获得自在，有时候就可以身体很轻，在虚空当中可以飞行，他也就是获得了某种成就。有一天他在供施食指时集来了许多鸽子，使人心想，如果我有这样庞大的军队，就足能消灭那些敌人。由于当时的恶念没有转为盗用，导致他后来还俗成了军队首领。所以说有一天呢，他在供施食指的时候，很多鸽子飞过来吃他抛出去的食指，那么这个时候他就看到这么多鸽子，他就想了，如果我有这么庞大的军队的话，以前就说欺负我的人，这些密友啊，众叛亲离的人呢，我就可以消灭他们。他就这个恶念一生起来之后呢，这个他就没有控制住，这个恶念就开始慢慢慢慢开始这个开始就说是扩散，最后呢遍满了整个乡绪，导致他完全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乡绪，他就这个念头太强烈了，是吧？最后就还俗成了军队的首领，带领军队去做所谓的复仇之战，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这样一种修行人失败的例子啊。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没登地之前，他的确是这样一种这个显烈是无常的。没登地之前呢，我们的分辨念无常，不知道会变成什么。即便是说他获得了能够在虚空当中飞行的这样世间成就，但又怎么样呢？心不调伏是没有用的。所以这个里面也给我们传递一种信息，就是说我们在修行佛法的时候，最关键的是心调伏。心调伏了，这个是好修行。即便如果心没调伏，即便你暂时获得了一些神通，或者一些神变可以在空中飞行的，我们觉得这个一定是大了不起的大德。如果今天在咱们那个城市当中有个人在这个大街上飞来飞去，那可能是顶礼的人到处都是，是这样的。像这样我们觉得马上要去找他，一直打皈依他，是吧？自己的上司他干脆就不管了，然后就是首先拜他为师，怎么怎么样，肯定会是这样的。因为神通呢，他最容易就说是怎么样的，最容易就是说是这个震撼众生的就是神通，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方面呢，就即便有神通了，也分辨念没有转为盗用，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我们也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就是说佛陀啊，上师们等等，他就说是对于神通方面呢，有些时候还是做某些打压的。因为就是说这个有的神通也不一定是圣者，即便就是这个汤巴比丘一样，你看他已经可以在虚空中飞行了，又怎么样呢？他的恶念转不了盗用，恶念转不了盗用，最后还是还俗了，成为军队首领，那么以前的境界都会消失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要追求神通，应该就是说以调伏分辨念为主，以无常等的这种基础法要来调伏分辨念。所以如果我们相信到了无常的法修得很好的话，我们不会对这些有羡慕的心啊，我们不会对这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苦的转变的时候，分辨念转变的时候，不会有什么样一种以无常的念头的缘故呢，我们就可以对治住这样一种这个恶念，我们可以把恶念转为盗用，是这样。因为这个无常它是一种智慧，无常它是一个很深邃的智慧，所以有了这种智慧呢，这个恶念生起来了，我们就可以通过无常的智慧来对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同样暂时依靠良师益友的助缘，使我们拥有了修法的时机，但是凡夫的想法没有恒常可信的，所以应当夜以继日勤修，勤奋修法，活到老修到老。我们现在暂时依靠良师益友的帮助呢，拥有了修法的时机，很多道友现在都是大恩上师还有很多的道友的帮助，有些提供道场的，有些呢提供法本的，等等等等，反正有了这个平台呢，我们有了修法的时机了，就是说我们的。但是就是我们凡夫人的想法呢，的确也是没有恒常可信的。所以现在我们有修法的机缘的时候呢，应该知道现在的我的这个信心，现在我修法的机缘，这个方面呢，就说是也可能是无常的。所以说呢，现在有这个机缘的时候呢，应该认认真真的一以继日的去修法，祈祷啊，发愿啊，回向啊，忏悔啊，集资进藏文思修等等，现在有这个长久学佛的心态，然后呢活到老修到老。大恩上师经常的教诫我们要树立一种观念，就是这个地方所讲的活到老修到老的一种这个心，千万不要说两三年怎么怎么样，这个绝对不要这样想。活到老修到老，甚至于有些说 甚至有些说呢，就是说是成佛之前，没有成佛之前都一定要一直要这个修学的，没有登记，这地方说没有登记之前一定要修学的，有些地方说没有成佛之前一定要修学的，这样。以前我看到一个传记当中呢，是一个第三世多珠金活佛的传记，第三世啊多珠仁波切的传记当中呢，他就是非常勤奋，每经常都在看书啊学习。他有一个弟弟也是一个活佛，是管理多珠金寺的活佛，他就看到他哥哥经常看书，他就说你这样学习要学到什么时候啊？学到什么时候你学完呢？他说学到成佛为止，他弟弟想象就觉得有点接受不了，怎么学那么长时间？他就说学到要一直要学到成佛为止，就是说乃至于没成辫子之前都要学，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一种真实的一种修行人他们的一种心态。我们就觉得学两三年就够了，我们觉得就可以不学了，是这样的。后面还要讲，你觉得不需要学了，就是需要学的标志，是这样的。你看这些大德，他已经就是那种程度，他还在学。还在不断的学，还不断，他觉得还需要学，还需要学。那么就反而我们这些浅薄的人觉得，了这一点呢，哎，可以够了，够了，已经可以不学了，已经足够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方面就是长久学佛的心态，对我们来讲很重要。有了一个长久学佛的心态，我们遇到中间遇到好的、坏的时候，我们才有了一种抗打击的一种心态，才有抗打击的能力，因为它是长期的。说暂时的一些起起伏伏啊，暂时的状态好，暂时状态好，这个不重要。不重要，我长期学佛，我要到成佛之前，我要成就之前，那这没成就之前，你好的坏的一概不管，反正就是肯定是这个过程肯定是有的。所以说，如果有了这个长久学佛的心态，他就有很强的抵御力，有很强的抗击打能力，是这样的。他有了这个抵御力，那么中途出现一些委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度过呀。否则的话，你路途上遇到委员了，没这个心态，一下就打垮了，那就没办法，就很可惜了。对于以上道理一定要认真观察，深深思索啊，又是在告诉我们一定要认真观想，这个就是好就一定要认真观想，这个是让我们打坐的时候观修的，哪怕这个公案给我们传递出什么信息，我们都要去一个一个观修，把这些就是说通过这个观修把这个理念完完全全的深入到自己的骨髓当中，是这样的。经过这般思维各种寓意我们应该深信上至山有之顶，下至无间地狱，无有丝毫恒常稳固的，都是千变增一增减的本性。所以说，这个第五个大科判呢，这个就是最后结束了。他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思维，各种寓意而修无常呢，我们就应该深信啊，上至山有之顶啊，就是非想非非想；下至无间地狱是非想非非想，是最高的了。然后无间地狱是最低的了。从最高到最低，整个轮回当中的所有的这些状况，没有丝毫稳固。全是无常的，都是千变增减的本性。所以说就是我们对这个一切轮回无常，他知道了一种这种状态之后呢，对应当他就会升起一种不共的智慧，他就会升起一种不共的人生智慧，是这样。他通过这样的智慧去观察一切的自己的身心啊，自己的一切的境遇啊，一些状况啊，好坏啊，衰败啊，兴盛啊等等，他有了这个无常智慧之后，他都可以面对的，他很强大，他的心态很强大，都可以面对。他面对的话，他就可以减少很多很多无意的痛苦，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对我们的修行呢，这个作用非常大，是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等觉日本伦理尼泊赞南巴谢讲杰嘎那瓦隆车拜日比祖尼祖日修。